在北美，动物攻击人的事件其实非常的多，光是与熊有关的事件呢就层出不穷。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三件与动物有关的恐怖案件。嗨，欢迎来到案件成瘾，我是 Jan， 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如果你对谜样、不可置信或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在开始之前，请容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我们会讲到血腥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会感到严重的不适或心理上受到影响，请斟酌是否继续收听。好，废话不多说，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案件开始咯。今天呢，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位叫做 Timothy Treadwell 的男人。他出生于美国纽约，原本大学毕业后的 Timothy 想要做一位演员，但是事实种种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经过一系列的面试之后，他都没有被选中。在灰心和信心被击倒之下，他得到的呢是对酒精与毒品的上瘾。一次差点因此过世后，他终于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也开始对自己的生命重视了起来，并且同时开始对观察灰熊有了兴趣。他觉得与灰熊能生活在一起就是他这一生的目标。于是他来到了阿拉斯加一个特别多灰熊的地区，开始搭起了帐篷住了下来。这也是一个灰熊的保护区，这里大约有3000只灰熊。灰熊 Grizzly Bear 也被称之为 Brown Bear， 因为它们其实呢是咖啡色的。这里的灰熊都长得非常好，很大只，很多呢都长到了大概1000磅，所以大约是450公斤哦。而且站起来随随便便都比一个男人来的还要高大。在那里，他第一次真正与熊正面的接触，其实不如他的预期，因为当熊看见他的时候呢，马上害怕的跑开了。顺带一提，其实灰熊呢是非常害羞的动物，他们对人通常是没有任何攻击性的，并且常常看到人的时候呢便会跑走或躲起来。他就这样独自的在这个园区住了好一段时间，直到被一位摄影师遇见。聊天的时候， Timothy 和这位摄影师提到自己不想再继续住下去了，因为附近的熊会开始来他的帐篷附近找东西吃之类的，所以觉得自己的生命似乎开始受到了威胁。所以后来他搬去了美国加州，但是他对灰熊的痴迷呢还是没有结束。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是完全戒酒戒毒了，找到了一个工作，还交了一位女友，两人还一起创造了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叫做 Grizzly People 灰熊人，来资助他不时前往阿拉斯加对灰熊的进一步研究与观察。接下来的几年间， Timothy 总会在每一个季节的开头飞去阿拉斯加观察并研究灰熊们的活动与生态，也渐渐因此有名了起来。因为与其他灰熊研究者不同的是， Timothy 不知道为什么居然可以与灰熊超级的靠近，有的时候居然还可以与小熊们玩在一起。刚刚我有说到平常灰熊是会惧怕人的，除了在特殊的两种情况之下，第一是如果灰熊正在囤积食物的期间，第二是如果这只熊是只母熊，而且它有熊宝宝的情况下，母熊会非常的容易发起攻击，因为它觉得任何人或动物接近自己的地盘的时候都是为了攻击自己的宝宝。所以人们会因为 Timothy 可以与小熊们玩得那么开心，母熊却没有攻击它这点感到非常的惊讶与佩服，也真的有人相信他是 Bear Whisperer，
与熊沟通者。
据 Timothy 自己的陈述，自己可以与熊沟通，熊呢也很懂他，双方有着信任，更有着特别的连接。他呢还帮几只常常见到的熊取了名字。1997年，他根据自己与灰熊生活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叫做 Among Grizzlies， 与熊一同。他也拍了很多关于灰熊的照片与影片，分享更多他是如何与这些熊相处，他们的生态是如何，还有自己与这些熊的互动影片。还有几个影片呢是在骂当地的国家公园管理局。 因为当地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多次呢与 Timothy 有冲突，主要是因为他们说 Timothy 不停的非法进入保育动物区，再加上刚开始 Timothy 只是一个人进入，但是当他名气渐渐大起来之后，他居然开始以领队的方式带着不同的人群入围去观察熊，但是 Timothy 却没有任何导游或领队的执照，但却屡劝不听。也由于 Timothy 的种种行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甚至还为他设下了一个新的规定，称之为 Treadwell Rule， 所有的露营者必须每五天将营地移动至至少一英里，以防止人类与熊相处得太舒服。起初呢 Timothy 还会稍微的遵守规矩，携带 bear spray， 就是专门防熊攻击用的那种
胡椒喷雾，
但是后来他说自己这样呢会带给熊痛苦，所以慢慢的也不携带了，完全没有了对自己或他人任何的防护机制。2003年是 Timothy 观察熊的第13年。Timothy 的女友 Amy 虽然对他爱熊的一切都非常的支持，但是其实女友对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害怕的。但是因为爱 Timothy， 他尽量排除自己对熊的害怕，与 Timothy 在2003年的10月一起来到了灰熊保护区，再次观察熊的生态。这也是 Amy 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通常 Timothy 在几天后便会离开园区，但这次他决定多待一个礼拜。他们来的这个时间点其实是蛮危险的时候，因为是9月底10月初，是灰熊们正在努力找食物和大量进食的时候，他们正在准备冬眠。 Timothy 对这点非常的了解，但是他还是决定留在灰熊觅食的地区扎营。架设好一切露营的准备之后，Timothy 与女友架好了露营设备，准备再次拍下 Timothy 和灰熊的互动。2003年的10月5日 Timothy 和自己的同事联络到，证明两人都还安好。
但是就在与同事报平安的不到24小时，风云色变。
接下来我们知道的一切都是由公园管理局事后的调查还有一项特殊的证物得出来的猜测。 Timothy 和 Amy 两人在露营区附近架设好了摄影机，希望可以找到至少一只适合观察或互动的对象。当时摄影机已经开始录音，但是因为录影机的镜头还没有拆下来，所以当时只能录到声音。事后保护区管理员猜想 Timothy 和 Amy 应该是被一只正在觅食的熊侦测到，当时熊最爱吃的鲑鱼数量已经非常的少了，所以这只熊可能还没有吃到它足够的热量，所以它当时发现有人类的足迹的时候，熊其实非常的聪明，知道有人类的地方就一定有食物吃。它循线来到了 Timothy 与 Amy 的露营地。Timothy 其实自己认识这只熊，他在之前就已经帮这只熊取了名字叫做 The Machine 机器，它是一只接近450公斤的公熊。
Timothy 见到 The Machine 的时候
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害怕，而是想要接近它。当时的女友 Amy 在帐篷里面准备东西，在她一段时间没有听到 Timothy 的声音的时候呢，终于出了帐篷呼叫 Timothy 的名字。接下来他只听到 Timothy 无比的惨叫声。 Timothy 万万没有想到，原本以为是自己的朋友的公熊，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熊性大发作，直接对 Timothy 展开了攻击。在被攻击的当时有六分钟的时间被摄影机录音了下来。这段六分钟的录音里面， Amy 发现 Timothy 正在被熊攻击的时候，开始对着 Timothy 大叫着叫他装死，而这也起了作用，熊短暂的离开了 Timothy， 但这只持续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就在 Amy 正在考虑要不要接近 Timothy 去帮助他时，这只灰熊又掉头回来了。 这次他没有想要放过 Timothy， 他先是一口咬住了 Timothy 的头颅。 Timothy 开始对 Amy 大叫，说要叫 Amy 找东西来攻击灰熊，试着击退他。 Amy 转头拿了两人煮饭的平底锅，跑去直接往灰熊的头部打下去。灰熊被吓到的松了口，但是还没有放弃，马上咬住了 Timothy 的大腿，想将他直接拖走。通常灰熊吃东西的习性是不会把猎物杀死再吃，因为这样肉会马上开始变得腐烂不新鲜，所以他们通常是把猎物拖回巢内后，猎物还活着的时候慢慢的啃食他们。这时 Timothy 一边被拖着，意识到自己应该是活不成了，开始对 Amy 喊叫着叫 Amy 逃跑，不要再管自己了。接下来的几分钟录音就只有 Timothy 被生吃的哀嚎与雄性大发的低吼声。 Amy 在目睹 Timothy 被攻击的整个过程当中，他没有逃跑，可能是脑子一片空白，无法正确的反应在他眼前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己一路是跟着 Timothy 来到这里的，他对这个地区一无所知，所以就算想要逃也真的不知道要往哪里逃去吧。就在他终于稍微醒过来之后，不由自主的大叫了起来，也引起了原本只专注在 Timothy 身上的灰熊注意力。然后 Amy 在录音里面也发出了与 Timothy 同一种的哀嚎声。隔天早上，2003年10月6日，原本与 Timothy 约好来接他们回家的飞行员到达了指定的地点，但是却没有见到两个人的踪影，所以他决定下飞机去查看。结果他并没有见到 Timothy 或 Amy， 与他对看的是一只大灰熊，正在吃东西。他定睛一看，发现这只灰熊好像正在啃着人的肋骨。感到事情非常不妙的他马上离开，并且报告到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国家公园管理局也派人马上带着猎枪来查看附近的情况。在前往 Timothy 和 Amy 的露营区上，他们遇到了一只灰熊，并且是有攻击性的向他们扑来。不得已之下，三位管理员对着这只熊总共开了21枪，将这只熊射杀。然后他们终于来到了 Timothy 和 Amy 的营地，只见到他们的帐篷已经被破坏压扁，在营地的入口处有一块大泥巴堆叠的土堆。为了进入营地里面，管理员们开始慢慢将这个土挖开，就在这个土堆里面发现了 Amy 的遗体。他被灰熊用泥土覆盖住，好保存他的遗体来过冬。他被发现的姿势是好像正在努力的从土堆里想要爬出来，手呢是向上伸的状态。结果在挖更多土堆后发现，其实 Amy 的身体大部分已经是几乎被吃完的状态了。园区的管理员们都被这个景象吓到不能自己，但是还是必须前进来寻找 Timothy。 虽然看到前面的景象，他们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果然再走不远，他们就发现 Timothy 的遗体已经散落满地，全部被熊撕碎了。有时候我们真的要记得，动物不管如何还是动物，有的时候我们太拟人化他们，就会忘记他们原本就存在的个性与可能对我们造成的威胁。今天要谈的第二个 case 就比较不一样了。1989年的一对情侣，24岁的 Roy 和24岁的 Tamara，正从美国加州里面一个叫做 Latigo Point 的海口正要出发去划独木船。这段旅程大概有5到6公里，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做 Paradise Cove 天堂湾的地方。 他们两位都是运动员，也正为最近要参加的铁人三项在做训练。他们几乎天天都会一起划独木船和游泳，而今天要划的这段旅程风景也非常的好，所以两个人抱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出发。当时是大约早上9:30左右，两人原本打算划到天堂湾之后可以在那里稍作休息聊天或吃点小东西之类的，晚一点再划回原点。但是今天机遇被我提出来了，那你们应该也知道他们的计划并没有实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接下来的一切也都是由事后留下来的证据与调查员的报告而推断出来的结果。两个人出发时和平常一样风平浪静，两人还一起先吃了早餐，有说有笑的，之后才各自下水开始滑向两个人的目的地天堂湾。两人滑了约一阵子之后呢，完全没有问题。接下来他们会经过的呢是海带森林，他们知道不能滑得离海带森林太近，因为那里是鲨鱼天然的避屏，所以鲨鱼们常常会在那里徘徊。通常他们滑一趟到天堂湾大约是快一个小时的旅程，但是今天滑到外海的时候风呢又比平常大了一点，所以浪也稍微跟着大了起来，但是两个人没有惧怕，继续向前滑行。也因为风向的关系，两人今天滑得稍微慢了一些。慢慢的， Tamara 的独木舟被风吹得离 Roy 的越来越远，于是呢两个人决定要将两个独木舟绑在一起好一起前行。就这样两个人慢慢的滑，眼见呢就快要到达目的地了，但是他们却没有到达那里。就在两个人已经可以看到天堂湾的入口的时候，没来由的突然有一股力量从两人的独木舟下面窜然而起，水连同两个人的独木舟一起都被翻了起来。 Roy 和 Tamara 两人也同时被抛出船外掉进了海里。 Tamara 是先从海里窜出头来，海水呛得他不停的咳嗽，但是他并没有时间喘息，下一秒他就感觉有东西拉住了他的右大腿，直接将他又拉进了水里，还不停地翻转着他。他努力地踢腿和划水想要将自己游到水面，但是他发现这个拉力实在是太大了，他完全无法挣脱，而且左大腿的疼痛让他完全无法自己。这时他张开眼看到了一只鲨鱼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大腿，就是他让两人的独木舟一下的就撞翻的。这只鲨鱼一直将 Tamara 继续的翻转着，想要让 Tamara 昏倒或淹死。这时候的 Roy 在飞出独木舟时头撞到了独木舟，直接眼冒金星，有好一阵子完全看不见东西。他努力的想要让自己看清楚，因为他渐渐的开始听到了女友的叫声，而且听起来是很痛苦很不好的那一种叫声。他渐渐可以看清楚的时候，只见到他身边是一片血海，整片血都飘在他旁边。这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女友正在海里挣扎，他马上游了过去拉住了 Tamara， 想要将他从海里拉起来。因为 Roy 的帮助， Tamara 可以大口地呼吸着空气。Roy 这时想要抓住旁边已经被倒过来的独木舟，但是独木舟下方非常的滑，他试了好几次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抓住独木舟。接下来 Roy 想要将一艘独木舟翻回正面，因为他是一只手抓着 Tamara， 只用一只手翻他其实是不够力气的，但是他还是不放弃的，一直想要尝试着将船翻过来。Tamara 这时候已经被鲨鱼咬破了大腿的动脉，正因为失血过多而慢慢的失去他的生命。然后 Roy 也感觉到了鲨鱼的攻击，被咬住了腿，直接的被往海里拖去。隔天因为 Tamara 和 Roy 两个人都没有去上班，开始有同事和朋友们感到奇怪而报了警。因为有几个人知道两个人其实前一天早上是一起去划独木舟的，所以将情况告诉了警方。 经过一番的寻找之后，两人的独木舟面朝上的漂浮在海上，已经被海水冲到了别的地方。两人的独木舟都有很严重的破坏痕迹，还有破洞，其中一个是破在船头的部分。在审核证据之后，独木舟的工程师说道，只有超过900公斤的冲撞力才有可能造成如此的损害，所以结论就是只有大白鲨这个顶级的猎食者才能做出这种事情。因为他们的习性就是他们会从猎物的下方或后方撞击，将猎物撞出水面来猎食。
推测
这只大白鲨原本是正在追着一只海豹，但是追丢了，所以刚好看到 Roy 和 Tamara 的独木舟，以为是猎物，所以才会做出如此的行为。隔天 Tamara 的遗体在海边漂浮着被找到，他的大腿伤势严重，有好几道咬痕，其中一道最严重的伤口是约30公分，他的头也是有淤青的状态。依他的伤口大小来判断，攻击他的是一只 1.5 公尺的大白鲨。得到这些讯息之后，美国海岸警察对 Roy 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用直升机和船双面的试图搜索 Roy 的行踪，希望有所发现。但是经过一个礼拜后，也完全没有找到 Roy 或任何他的物件或踪迹，一直到现在 Roy 也还是没有被找到。 Tamara 和 Roy 两个人的体力都是相当好的，也是游泳的好手，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预知，当他们在海上享受着美丽的海景和两人的时光的时候，在海底下一双眼睛把他们当成了狩猎的目标。在19世纪有一只非常有名的母孟加拉虎，当地的人都叫它做 Champawa Tiger。 这只老虎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是以吃人为生的，它目前是有记录以来杀了最多人的动物。它在印度被称之为 The Devil， 魔鬼。1907年的一个下午，一位女孩和另外两位女人在村庄外的不远处正在收集树叶用来生火。他们三个人手里拿着篮子和刀子，爬上了树，很快的开始工作，在厚厚的树叶之间闲聊着。当女孩觉得她收集足够了树叶之后呢，率先的从树上慢慢的滑下来。这时一只虎爪猛一击的攻击了她的脚踝，她立刻惊恐的大声尖叫了起来，拼命试图把自己拉回树枝上，但老虎很轻松的用力一拉，直接将它从树上拽了下来，把它拉进了果林里。它一边被拖走，却还能听到另外两个女人的尖叫声，他们的喊叫声和绝望的哭喊声在他的耳边回响，然后只感觉老虎的牙齿咬住了自己的喉咙。这就是记录上这只老虎杀的第一位受害者。孟加拉虎有时会称为西伯利亚虎，是老虎中最大的，雄性的体重可达300公斤，从鼻子到尾尖长达3公尺，它们的威力非常的强大，光咬合力就超过400公斤。它们的犬齿也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长的，它们可以将猎物快速的带到几公里之外，就算猎物是比自己还要重，它们还是可以以轻松的速度将猎物快速的带走，所以通常要追上它们是蛮艰难的事情。自从第一个小女孩被孟加拉虎恶魔吃掉开始，就陆续的在白天哦，大白天就会有人在不注意的时候就会被恶魔拖走并吃掉，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还是小孩，都逃不过这只恶魔强而有力的攻击。恶魔先在尼泊尔猎杀了约200人，之后因为尼泊尔政府的介入，用军人的力量将他逼出了尼泊尔， 然后他进入了印度，便开始猎杀印度村庄里的人。几年下来，人们也不是没有想办法捉拿他的，他们开始告召附近的猎人，说只要有人捉拿下这只恶魔的老虎头，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报酬。据说在印度的18世纪的时候，人们与老虎的战争就已经非常的平常，人们很习惯的猎杀老虎，也常常都是成功的。但是对付这只恶魔可没那么简单，恶魔比猎人想象的狡猾的更多，因为他小心谨慎，聪明也狠毒，结果一直没有人能成功的捉下这只老虎。直到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位有名的印度籍英国猎人，叫做 Jim Corbett。 Jim 了解到状况之后，表示愿意尝试看看猎杀这只不停吃人的恶魔，但是并不是为了奖赏。来到了指定的村庄后， Jim 发现了一个混乱的小镇，广场肮脏不堪，也没有人。他在广场安顿下来，起火等待着。火升起之后，突然有很多脸色苍白、惊恐万雀的村民们纷纷从家里面涌出。村庄里面的人说，他们已经在家里躲了4天，就是为了躲避恶魔，因为他们发现他又开始在村庄外徘徊。Jim 尽可能收集了关于恶魔的讯息，但是他还是想要有一次新的观察。就在 Jim 正与村长谈话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跑到他面前，表示最新的一位恶魔的受害者就在刚刚发生。一位16岁的女孩被恶魔从腰间直接咬住，然后带走。原本想要追赶的目击者都因为对恶魔太过害怕，完全不敢追逐这位被抓走的16岁女孩，眼睁睁的让她被这只老虎给抓走了。 Jim 马上抓起他的步枪进入了丛林，为了找到老虎，便希望可以快速的结束这场噩梦。他发现女孩被拖走的血迹时，一路跟踪着，穿越了茂密的灌木丛，到达了峡谷中的一个岩石区。闷热的天气其实快要使 Jim 呼吸困难，但是他一刻都没有放松警惕。他能远远的听到老虎还在移动着，看到自己就在他的视野之外。但是这时已经来到了日落的时间， Jim 知道如果在晚上的话，自己不可能斗得过这只母老虎，于是放弃回到村庄拟定新的计划。第二天一早，他就请村民们帮忙，他带大家来到了附近小山的山顶上，对面还有另外一座小山，两个小山中间是一条宽阔的峡谷。他告诉村民等他发出信号，收到信号的村民们呢，就尽可能的用声音和工具发出巨大的声响，用这些声响将恶魔给逼出来，迫使他进入空旷的地方。计划是让恶魔进入空地，进入 Jim 的视野之后，他便可以向恶魔开枪。虽然村民们还是非常的害怕，但是还是照着 Jim 的指示，在 Jim 向大家发出讯号后，开始不停地大喊大叫，有人用锅铲和锅子敲打，发出了恶魔从来没有听过的巨大响声。结果 Jim 的计划生效了。在不久之后， Jim 发现这只显得苍老但是雄伟的孟加拉虎恶魔，他正小跑着穿过灌木丛，睁大了眼睛张望着。 Jim 立即的瞄准并开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臀部，他咆哮了起来。 Jim 再次上膛，再次瞄准，不幸的是他的第二枪并没有打中。 Jim 咒骂了一声，跟着恶魔走进了树丛里。进入树丛之后，他发现恶魔站在一块大的岩石上，他看起来非常的疲惫不堪，眼神呆滞。但是看到 Jim 的时候，他还是对着 Jim露出了凶光，低吼，这是对 Jim 的一个警告，恶魔会坚守自己的阵地。下一秒，恶魔便猛然的向 Jim 冲过去， Jem 第三次的开火，这一次打中了恶魔的肩膀。恶魔这时停止了动作，回头爬上了刚刚那块岩石后，看了 Jem 最后一眼，倒下了。在这七年间，人们活在恐惧当中。等到 Jim Corbett 赶到这里时，恶魔已经在印度猎杀了230几个人。印度和尼泊尔两边的死亡人数加起来，总共大约有436人。Jim 爬上了石头，跪在恶魔旁边，近距离看到已经去世的恶魔的时候，他的心立刻碎了。恶魔的上下巴彻底的碎裂，而且看起来已经是好久以前的旧伤。这只恶魔根本就是被一个愚蠢的猎人伤害的受害者。刚刚我们提到，在印度，人与老虎的战争一直都是持续着的，而且有很多猎杀老虎的所谓猎人根本就不是专业的猎人，他们应该是打中了恶魔之后，并没有完成猎人的使命而杀死他，使得恶魔上下排牙齿碎裂，一直以来活在痛苦之中。他的牙齿因为被猎枪打中之后，导致他无法狩猎自己的天然猎物，最终只好转向攻击更容易的猎物，人类。所以其实人类用自己的手创造了这只他们所谓的恶魔，这只老虎也用自己的方式一直对着人类呐喊着对自己的不公。直到恶魔的问题被解决的村民们向 Jim 讨要这只老虎的遗体，大家非常的愤慨，说要将它砍成碎片，但是 Jim 并没有同意。他了解村民对这只老虎的厌恶与痛恨，但是他还是尽可能的让村民们平静下来之后，才将老虎交了出来。最后，人们将这只老虎庄严的抬下了山，恐怖的老虎统治时光终于结束了。最后，他们将老虎的头给砍了下来，作为战利品。Jim 也剥了他的毛皮，在离开村庄前，将他送给了一位当地失语症的患者。这是一个黑暗又悲剧的可怕故事，一只老虎因为一个猎人的愚蠢而变成了食人者。你觉得真正的恶魔是这只老虎，还是当初伤害它的愚蠢猎人呢？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案件，所有的案件会先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播出，然后影片通常会在三天后才上 YouTube，因为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整理案件的影片或照片，所以想先听的朋友可以到 Podcast 平台收听哦。感谢你点进来听或看今天的案件，下次再回来听案件吧，拜拜。